我们今天来到第二篇的信息，就是活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并活在独一的神圣交通中。 Amen。 这个第二篇的信息就是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实行召会生活。 Amen。 我们好不好一同读一下这个这一篇这个整个训练的总的题目。 Amen。 活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并活在独一的神圣交通中。 Amen。 这里是讲到活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并活在独一的神圣交通中。这都是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在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和在独一的神圣交通中。如果我们看成经圣言的话，第一周到第四周就是前面四篇信息，主要就是讲到活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后四篇信息呢，就是讲到活在独一的神圣交通中。那么这前面四篇里面呢，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上一周讲的第一篇呢，主要讲到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那这一周呢，就是在这个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实行召会生活。然后第三周第四周呢，更多在经历上面，就讲到服从权柄和持定元首。所以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这样的框架，就知道我们进入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是在哪里。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第二篇信息的总题。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实行召会生活。所以这里讲到独一的元首权柄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独一的元首权柄下实行召会生活。所以这总篇呢有四个大点，我们好不好来一同浏览一下这四个大点到底在讲什么。好，第一个大点，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与召会的构成、召会形成及安排之方式密切相关。这第一个大点主要的点，如果你要画的话，就是召会的构成，就是讲到召会的构成和基督独一的权柄、元首权柄的关系。好，第二大点我们来一起读，召会的秩序来自召会中的权柄，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所以第二大点呢，主要就是讲到召会的秩序。第一大点是召会的构成，第二个大点就是讲到召会的秩序。召会的秩序呢，也是跟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有关，因为元首的权柄给召会中的权柄来带来召会的秩序。好，第三个大点我们一起读，我们若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这样在主的恢复中，召会作为基督的国家，就不仅是殿也是城。所以第三点呢，主要的点如果你画起来呢，就是讲到召会作为城，召会作为城。如果我们尊重基督这个独一的权柄，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召会不仅是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家，也是城。召会作为城是与他的座头有关的。好，第四点，召会生活乃是独一元首权柄之下的生活。所以第四点就讲到非常是，就是讲到我们的召会生活。所以浏览一遍呢，我们就比较清楚这一篇信息里面的大概的思路。首先第一点就讲到召会的构成是与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有关的。第二个是召会的秩序是来自于召会的权柄，因为借着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才有召会的秩序。第三个，召会不仅是神的家， 是与我们生命有关的，教会也作为城主要与基督做头有关。第四点，借着我们归于元首独一元首的权柄之下的生活，我们才能过教会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篇信息的大的框架。然后我们来到这第一大点的第一个终点，就讲到教会这个第一大点里面呢有五个终点。如果我们看这大概浏览一下这五个终点，就会看到每一个终点都是以分号的形式，前面是陈述这个每一个这个主要的点，后面就加以说明。如果我们读的话，先读前面的，然后后面的加以说明，就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好不好，我们先来我们先读一下第一大点到第四大点到第五终点第一终点到第五终点的分号前面的，好吧。教会的构成是根据基督为独一元首这个真理，新约中找不到关于教会组织的观念，在新约里神的子民中间固定的职位性和永久性的关于教会总是有多位长老，我们不该以为某些人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居间者。所以这样读过一遍呢，我们有一点概念，就是讲到教会的构成。教会的构成，首先第一个终点是讲到它这个教会构成的真理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基督为独一元首这个真理。然后他的引的经节呢，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其实在这前面呢就还有腓立比书一章一节。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前面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最前面这一句话，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所以这一个经节的主要就是讲到他是教会身体的头， Amen。 所以他既然是头，他们这教会就是根据这个独一的元首这个真理来的。然后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这里，主要是后面一节在讲到后半部，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这里的主要的点呢就在于同这个字，就在英文里面和在中文里面，这个同它不是和，也不仅仅是 with， 这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它的同的意思就好像是圣徒里面，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包括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不是圣徒外面的一部分，所有的圣徒里面包括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教会当中它是有秩序的，但是是没有阶级的，这些诸位监督和执事是包括的是基督耶稣里的圣徒。所以因着前面的所讲的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他是教会身体的头， Amen。 然后呢他这些圣徒们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呢跟诸位监督和长老是一同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到在教会中是有秩序，但是是圣徒和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是都包括在基督耶稣的圣徒里面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到了三章十一节这里说在此 在这个新人里面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也就是没有哲学的智慧的。犹太人是指的没有做没有重于神迹的，也受割礼的是重于宗教的，未受割礼的化外的，还有希古提的是野蛮的，为奴的是卖身为奴的，有自主的从为奴得到自由的，这些都没有分别了，都是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借着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三章四节，这里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头，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此没有分别，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是这个经节的就第一终点，是讲到召会构成的真理的根据。那么到第二终点呢，就是讲到在新约当中找不到关于召会组织的观念。这个组织呢，在这里就讲到没有组织和阶级，组织呢是跟生命相对立的，那么因为有了组织就会导致阶级的制度，那么这个阶级的制度呢是与头相对立的，所以任何一种阶级制度对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而言都是一种侮辱。所以在这个基于这个新约里面，我们是找不到主职的观念与这个生命相对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召会是不应该有主职的观念。基督也是我们的头，这个召会里面也不该有阶级的制度。 Amen。 好，到了第三终点呢，就是更从第二点里面更衍生出来一点，就讲到在新约里面神的子民当中没有唯一的固定的职位性的或永久性的领导，就是没有，不仅是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制度，而且没有这个唯一的固定的职位性的或永久性的领导，这样的领导也会亵慢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这里引的经节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讲的，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那是在天上的，也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所以这第二和第三重点就讲到消极里面，在凭着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此我们没有组织和阶级，也没有永久性固定的职位性的唯一的领导，那么要避免组织和阶级这样的原则，在新约里面就引到第四重点，就是关于长老的职分，合乎圣经的原则总是有多位长老，这样的多数就是长老不能成为职位性或永久性的领导者。 Amen。 所以这里的底下呢有三个小点，好不好？我们弟兄读第一小点。 Amen。 借着长老职分中的复述，
我们没有固定的领导人，
借此顾讨
保守并尊重
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 Amen。 第二小点，姊妹们，
安排谁做众长老之首的做法违反了在基督独一元首权柄下复述长老职分的真理。
所以这里讲非常实际的有两点，第一小点就是引到提多书一章那里讲到，他说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各城是单数的，但是在英文里面这原文里面长老是复数的，就在各城，不是设立一个长老，而是多数的长老。所以在这第二小点里面呢说，所以我这同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这讲到彼得他是讲到我与你们是同做长老，这没有长老之首，因为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 在许多的书里面都讲到，彼得也不是长老之首，在耶路撒冷的召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是雅各摆在彼得的前面，所以他并没有说谁是长老首席的长老，谁又是长老长或者什么，对，哎，这就没有这样的，因为长老之首的做法是违反了在基督独一元首权柄下这个真理。那么第三个小点就是尼弟兄的一段话，这是非常的好的，我们来一同读一下这第三小点。
神已经命定要几位长老一起分担召会的工作，一面一个人照着自己的喜好侍奉，一面照着基督的教会愿意人所行的
就没有人敢做
主的地位，反而个人是彼此同为肢体，这样照为那显著的特征及彼此互相的成分，就得着保守。
Amen。 这段话是非常的好，说长老是一同来分担召会的工作，不是由一人所私有，叫召会的生活和工作带了一人的色彩，而且是彼此互相的成分都得着了，个人视为同为肢体，彼此同为肢体，来彼此互相得到保守。所以这些是长老的多位长老的原则，当然在召会生活里面这些原则也是运用在我们的召会生活当中，不管我们是在召会的服事、福音、饭食等等的这样的服事，也都是照着这样的原则，是不是一人说了算的，不是一人所私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好，第五重点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们不该以为某些人
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居间者，我们绝不该成为神百姓和主自己之间的居间者，也绝不该以某人为我们与主之间的居间者。
Amen。 第五重点这里也讲到非常的一个实际的点，就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这在第一篇信息里面也是，他是召会的头，身体的头，他也是我们个人的头，所以我们与主之间不应该在中间有什么居间者的阶级。我们不是在召会生活里面，不是说我们任何的时候要通过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姊妹才能够与神交通。所以说他这里有一点说，绝不该成为神百姓和主之间的居间者，这第一个是成为居间者，也不该以某人为我们与主之间的居间者。在召会生活当中久了，我们自然而然对某些弟兄姊妹、某些生命比较长进的都有敬佩，有这个，但是他们不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居间者。然后在弟兄里面更信息里面更讲到，这第三也不要去设立，更不要去设立这个我们与主之间的居间者。所以这就是在召会生活的构成，就是召会的构成。我们再回过来一下，就是第一小点，第一重点就是真理的根据是什么，就是根据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基督是召会身体的头。根据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根据三章十一节，在此我们是没有分别，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因着这样的真理，在召会生活当中没有主职的观念，因为主职是与生命相对立的，也没有阶级的制度，因为阶级是与头这个概念相对立的。那么因为没有主职，没有阶级，也自然没有一个唯一固定的职位性的或永久性的领导，因为这样的主职阶级或者永久性领导都会是亵慢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这个真理。那么要避免 这样组织阶级的原则呢，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合乎圣经的原则是多位长老这样的原则。这多位的长老是多数的，而且是一起分担教会的任务，不是由一人所私有带个一个人的色彩的。而且最后呢，就讲到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与主之间是没有中间的居间者，我们不该成为这个居间者，我不也不该以某一些人或者某个人为我们与主之间的居间者，更不该再去设立我们与主之间的居间者。这是第一大点，我们好不好两两先啊对讲一下。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第一大点就很清楚的讲到教会的构成。在我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个福音朋友就来到我们教会，他就问，哎，你们这教会里面谁到底是老大，谁是总是要有一个一般的团体来这个决定什么。我说我们这里好像没有谁最大也没有谁最小，它是不可能的，每一个组织都应该有一个老大，那要不然谁做决定呢？就是他说你们那个会所所长是谁，你们排的排长是谁，区的区长是谁。我们说我们都好像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有这样教会的构成，确实不是这世上的组织世上的人所能理解的。那么既然有这样教会的构成世上人理解呢，你们如果这样的构成的话，那教会肯定是乱七八糟的，是没有秩序的。所以第二大点就我们就来到讲到教会的秩序是来自于教会中的权柄。其实这个经节也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和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这里讲到圣徒们，腓立比书一章一节的还是一样的，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大家是一同在，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这里只有基督才是教会身体的头。所以第一重点我们一起来读，教会里没有人的组织，却有属灵的秩序。这是一般福音朋友没办法理解的，因为这是有属灵的秩序。这里引的经节前面的两个经节就是林前十四章里面说，凡事都要端正得体，按着次序行。这在英文里就是 in order， 就是按照秩序行的，不是按照等次行的。如果翻译成等次那就不对了，就是秩序是凡事都有属灵的秩序。所以第一小点我们弟兄们一起读，教会真正的实行在于圣灵之下的正确秩序。
若没有这个秩序，我们就不可能有教会生活真实的实行。
Amen。 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都知道有正确的秩序，而这些正确的秩序不是来组织管辖之下的秩序，而是圣灵之下的正确秩序。所以这使徒行传里面二十章就讲了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里讲到长老的功用之一就是全群的监督，但是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的。然后后面呢就是林前十二章里面这一大段的话，就讲到恩赐虽然有分别，灵却是同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同一位，功效有分别，神却是同一位。然后到十二章七到十一节这里就讲得非常好，说那灵的表显赐给个人，借着那灵得了智慧的言语，也照着同一位灵得了智慧的言语，在同一位灵里得了信心，这一位灵里得到医病的恩赐。所以许多的在教会里面的功用恩赐，有行异能的，有能伸言的，辨别诸灵的，说各种方言的和翻方言的，这一切都是这位独一且同一的灵所运行的。所以就是讲到教会里面是照着圣灵的带领，不是组织，是属灵的秩序，不是组织的秩序。 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些这个所有圣徒的功用，不是按照旧约里面所安排的，你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样排下来的，而是真正的属灵的秩序来进我们的功用，这是第一重点。然后第一重点的第二小点呢，也是讲到，我们姊妹们一同读一下，
召
会的
头。
所以这里讲到召会的头就是主基督，这权柄呢是显在基督做我们的头。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就讲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重复的哥罗西一章十八节，他是召会身体的头。所以召会中应当有这样的秩序，这秩序呢是来自于基督做我们的头。我们要持守这样的正确趋势，就要学习服从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所以这是第一重点。第二重点呢，就在真理这一面，就讲到唯有服从，我们一同读第二重点，我们唯有服从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才能真正的
实行教会生活。
这是讲到唯有服从这个权柄，才能真实的实行召会生活。所以这引经呢是来哥罗西书，非常好，还是一样，这里哥罗西书讲到他是召会身体的头，第二章十九节说持定元首本于他，持定元首本于他，然后我们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所以就讲到在第一小点，这里讲到我们若要实行召会生活，就必须学习总是伏在基督的座头之下。我们与头对了，我们与所有的肢体与身体就都是对的。所以这里讲到头和身体的关系，当我们在召会生活上，我们往往的注意的就是肢体与肢体的关系。当我与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这个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肢体之间发生的关系，发生了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是与头之间的关系。当我的右手和左手我的左手很痒的时候，右手挠挠的时候，不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而是通过头来跟左手的关系。所以我们与头的关系如果对的话，肢体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是对的。所以这是根据也是哥罗西书，然后也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这里就讲到，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仲裁。我们与头之间的有着基督的平安在里面的话，我们与肢体之间自然就有这样的平安在里面。所以当我们众人都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中间自然就会有美好的属灵秩序。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感觉到用身体头和肢体之间的关系，肢体之间的关系就很好理解在这里的真理这一面。那么到第三重点呢，我们一同读一下，被我们实际的实现出来。这第三个跟第二个是非常的相似，那第三个更主要的是在实行这一面。他说实际的，如果实际的能够把基督做头这样的实现出来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来才能够有召会正常的这个属灵的正常的秩序。所以第一小点我们来弟兄们，
我们要实行召会生活，却没有实现基督的元首座头，我们所以被聚在一起，
却没有召会生活的实际。这一点讲的也这个非常的重啊，因为引到林前十一章，这里讲到保罗说，因为你们聚在一起， 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因为如果我们在实行教会生活，我们聚在一起没有教会生活的实际，没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实际的话，我们聚会是白聚的，而且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二小点，姊妹们，
在教会中，我们若不是将基督的座头实际的实践出来，而有属灵的秩序，我们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教会生活。
这里也一样的，就是讲到基督的座头这个实际，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必须实现出来。在我们同样一样的教会生活里面，就需要我们与头之间的关系是对的，那么肢体与肢体之间的关系也自然才会对。所以一切都是从头这里出来的，基督做头这个实际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需要实现出来。好，第四重点，我们一同读，我们需要凭着敬畏基督这独一的头服从。 Amen。 这里讲的非常实际，说敬畏基督这独一的头，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然后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教会是妻子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特别是教会生活当中，用身体这样的比喻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在经历上面却是比较难的。那弟兄有在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讲得非常好。在我们身体里面，比如说舌头和牙齿的关系，舌头常常会觉得会抱怨，会跟头说这个牙齿老是欺负我，我常常去照顾它，却经常被它咬了。这个吃饭的时候，我真是去好好的搅拌的时候，它突然一下把我咬了血淋淋的，所以我舌头也不要干了，我要这个请头啊给我做个公正。那么那头怎么办呢？能不能把牙齿打掉呢？或者是把牙齿变成什么样的，没办法咬东西呢？所以这就是身体互相肢体之间的比喻，在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但真正在我们经历上面，确实这个身体生活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敬畏这个独一的头，来彼此服从。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一同服侍的时候，一同这个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第一小点这里说，我们若没有彼此服从，就是得罪做头的基督，没有敬畏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因为唯有头是独一的，与身体不同，没有任何的肢体是在特别或者较优的地位上。这就讲到舌头不是较优的，牙齿也不是较优，右手和左手之间都没有谁是特别的地位，唯有头是特别的。因为头是独一的，它也是身体的头，它是支配所有肢体的这个行动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原则上面说过，这样才有正确的属灵的秩序。所以这就是第二大点，讲到教会的秩序。首先我们来再浏览一下，复习一下啊。这第一重点就讲到，教会里面虽然没有人的组织，但是却有属灵的秩序，是因为这在圣灵之下，我们都有着正确的秩序。这是独一的、同一的灵所运行的，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乃是照着圣灵的带领，不是组织的秩序。然后第二重点呢，就讲到我们唯有服从这个元首、独一的元首权柄，才能够真实的实行教会生活。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肢体之间的彼此的关系，真正的乃是与每一个肢体与头的关系。只有我们与头的关系是对的， 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才会对，所以我们彼此要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那么第三重点就讲到，我们是要把这个基督做头这个实际在教会生活当中实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实际实现出来，我们彼此聚在一起的话，聚会也是受损的，不是受益的。这个做头实际的进出来的，需要我们凭着敬畏基督这独一的头而彼此的服从。所以唯有彼此的服从，我们才能够认基督是这个头是唯一的。我们身体上的肢体是没有一个是特别的或者较优地位，唯有头是独一的。我们好不好两两再对讲一下。 Amen Amen。 所以我们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比较清楚的过去，第一大点讲到教会的构成，第二大点是教会的秩序。好，来到第三大点，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三大点。我们若尊重基督
独一的元首权柄，这样在主的恢复里，教会作为基督的头发，就不仅是殿，也是教会的肢体。
所以这里讲到，在主的恢复里面，教会作为基督的扩大，不仅是殿，也是城。在这里殿就是 house， 也可以说不仅是神的家，更是也是神的城。所以在这里家的观念呢，殿的观念就是与生命有关的，城的观念呢就是讲到基督是头，是一个行政的关系。所以在这引的经节旧约里面就讲到这个以斯拉记说，主父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讲到神的家神的殿。第三节说建造在耶路撒冷之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然后到尼西米这里讲到带到我所选择给我民居住的地方，这里都是讲到神的殿和神的居住的地方神的家。到尼西米二章里面讲到，他后面就讲到好重新建造那城。到二章十七节说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大家在提前里面，新约里面就讲到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到了启示录就看到城墙有十二个根基，这就讲到城。所以在第一重点是教会作为殿，主要是与基督做生命有关；教会作为城，主要是与基督做头有关。所以这里就来到了这个底下的两个小点，我们来弟兄们读第一小点。
让我们经历并享受基督
做生命，
我们就有作为
殿的教会。当
我们实现基督独一的座头，教会就要扩大成为表征神国的城门。
Amen。 姊妹们第二小点，
教会作为城，不仅仅是基督做生命来建造，也是以基督的座头来建造的。因此基督不仅必须做我们的生命，也必须做我们的头，它不仅是我们的享受，也是我们的权柄。
Amen。这两点就讲到一个殿，我们享受基督做生命，就是教会就作为殿。如果我们实现基督这独一的头，教会就扩大成为神国的城。所以殿加生命是连在城和国和权柄和基督的座头这一条线。那么教会作为城呢，是不仅是以基督做生命来建造的，也是以基督做头来建造。所以在这里这个我们很熟的经节就是哥罗西二章十九节，这里是非常好的，我们一同读一下二章十九节这里的经节。本于他全身借着结合经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这个经节很多时候我们在分享这个经节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比较重于我们的经历，就是全身借着结合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因为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非常的实际，我们有很多的聚会，有很多的特会，有很多的录影训练，有很多的这个小排聚会，都是借着结合经弟兄姊妹的丰富的供应，我们可以结合一起然后就长大。但是在我们经历上面有时候会疏忽了这前面的持定元首本于他，其实没有持定元首本于他，我们全身界的供应的节怎么样供应也都是供应，不没有让我们办法得以建造。其实关键是在于前面，我们需要持定元首本于他，这样我们才能够被建造，以基督的生命来建造，也以基督做头来建造。因为所有的生命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他的，所以结合经也是借于本于他从头来的，这样我们才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Amen。 第二重点我们来一同读，为着作为成的召会，
我们的意志必须受操练，
得更新被变化，
使其能降服在基督独一的元首
权柄之下。 Amen。 这点是非常的，我非常的摸着，就讲到我们真正如果以基督的座头来建造的话，摸到我们更深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摸到我们的意志。我们要既然作为成的召会，我们的意志必须被操练得更新被变化，不是我们的教会生活不是你好我好的，而是真正的是意志要被降服的，我们要服在这个基督独一的权柄之下。所以他引的经节非常好了，就是雅歌里面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安卧在基列山旁，头发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意志。而且在雅各书里面还头发我们被鞭上金鞭镶上银钉，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我们是被头发坐在那里是被鞭上金鞭的镶上银钉的，不是披头散发的，不是我自以为是的以自己的意志为主，而是真的是受主的编织的镶上银钉的。 Amen。 而且呢他讲了，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我们不是硬的景象，而是收藏军器的高楼。这里很奇妙的都是讲到跟这个城有关系的，是收藏军器的高楼。然后到最后六章里面讲到，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我们的意志的降服，这个在这个雅各书里面是以城来形容的，不仅仅是以生命的原子来形容，是城来形容。我们美丽像犹太诸王的国德萨那样，秀美就像耶路撒冷那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在这个导游在这个箴言里面是非常摸着我们的经历的，我们的意志必须被操练得更新被变化，降服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 Amen。 好，第三个重点我们来一同读一下，我们需要看见
地方教会基督圣子的彰显，而圣体是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下，并且我们都必须在基督的权柄下。我们若看见这事，并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教会就会有变扩大为成为着王和他的国度。
Amen。这第三点就是有一个总结的味道，是我们需要看见地方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彰显，是一个身体，而身体是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所以我们都必须在这个基督的权柄之下。如果我们看见了尊重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独一的元首的权柄，召会就会由殿扩大为城，为着王和他的国度就得到建造。所以在这引的经节里面也非常的好，我非常慕容我们的以弗所说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唯在爱里，我们一同读一下四章十五十六节。
唯在爱里守的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找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本于他全身
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没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
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这里面也是个原则，有两个词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长到他 into him， 在一切事上长到他，这是讲到我们在生命的里边是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本于他，也是同样的，刚才跟哥罗西书里面一样的原则，是 out of him， 当我们去功用的时候也是出于他的，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供应的节，使我们联络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才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第三大点就是讲到神的心愿，不仅是要让我们召会作为他的殿，更是作为他城，来为着他的国度的再来。那么为了召会作为城呢，我们就是讲到基督做头有关的，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生命做我们的殿，也要实现基督独一的做头，召会才能扩大成为表征神国的殿。那么需要我们在这样作为城的教会，我们的经历上面呢，我们的实行上面呢，也就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意志受降服，我们的意志必须受操练得更新，被变化降服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底下。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些，也尊重了这些，也实行了，那么召会就会由殿扩大成为城，为着王和他的国度。而第四大点呢，就是这篇信息最后的一点，就讲到召会生活，因为就引到后面的几篇的信息，这主要就讲到召会生活乃是归依于基督独一元首权柄之下的生活。这有两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两个终点。
神当召所拣选的人归依于一位元首下，成为基督的身体，以基督做头。
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中，
我们在基督里归
于一个元首之下。 Amen。 所以第一终点这里讲到神将他所拣选人归于一个元首，成为基督的身体，做以基督做头。这里面两个小点就讲到神这样的计划，我们来一同读一下两个小点。
神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第一步，乃是将他的众子摆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当召会与神归于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神就有路使
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 Amen。 这里面就讲到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既然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首先是被归依于这个元首之下。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元首之下，但是他第一步首先来将他的众子摆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底下。所以我们需要看见，不仅需要看见，而且我们需要率先归依于这一个基督元首的权柄之下，所以神才有路来实现他的计划，就是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那第二重点呢，就讲到在正确的召会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看见这些，我们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 这引的经节主要的就是一句话，基督是个人的头。林前十一章三节，我们都不要读别的，就是读基督是个人的头。如果是你再读一下，男人是女人头，神是基督的头，其实归结起来就是基督是个人的头。在我们正确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我们需要率先归于一个元首。在我们的生活教会生活当中，需要领先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 Amen。 所以我们最后把这个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一同读一下。
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
我们就无法认识教会是什么。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领先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为此我们在站到元首基督里面， Amen。 所以这篇信息也思路也非常清楚，我们再稍微的复习一下。第一大点，就这一篇信息的总题，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实行教会生活。首先是讲到教会的构成是由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这个真理之下来构成的。教会的构成里面是没有组织的观念的，也没有阶级制度，而且没有永久性的一个领导或者固定的领导。为了避免这样的组织和阶级的原则呢，我们需要合乎圣经的原则，乃是多位长老治理的原则。神需要多位长老来分担教会的工作，不是带人个人的色彩。而且我们与主之间，教会生活与主之间的关系没有居间者，不该，我们自己不该成为居间者，也不该以某人成为居间者，也不该设立居间者。那么教会的构成是这样，教会的秩序呢，也是来自于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底下这样的秩序，它是有带着圣灵的带领的秩序，不是组织的秩序。所以我们唯有服从基督独一这个元首的权柄，才能够实行教会生活。我们也只有把基督做头这个实际在教会生活当中实现出来，我们才能够实行这样正常的教会的秩序。这关键一点是凭着敬畏基督这一独一的头来彼此的服从，我们与头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我们与肢体之间的关系是以头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我们与肢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教会要成为城，不仅是殿，而是成为城，作为城呢，乃是与基督做头有关系的。我们需要有这样，不仅享受基督做生命，而且还要实现基督这个独一的做头，来经历这样的教会生活。所以我们不仅是借着结合经，而且需要是持定元首，本于这个元首。在这样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意志需要受操练，得更新，被变化。只有看见了这些，我们也尊重实行了这些，那么教会就会由殿扩大为城。那么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乃是归依于基督元首权柄之下的生活。整个的教会生活乃是为着神最终的目的，他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但是要将万有归于元首，首先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也是他的众子，领先归于一个元首。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些，如果我们没有不认识这些，也就不认识教会是什么。如果我们教会生活没有实行这些，那么基督就没办法把我们，首先我们再归于他的元首，基督这个神的计划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也就无法实现。你们后面我们花点时间来再聊聊，把第三 你字大点啊，对讲一下，明白吗？